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七旬刘维利遭冤判10年，正在上诉；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的秘诀；沈阳青年宋雨岑被网判入狱；中共官员迫害人权恶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维利先生，修炼法轮功20多年，一直奉公守法，与人为善，按照真善忍的理念为人处事。今年7月20号，刘维利被滦南法院非法判刑10年，目前他正在上诉。2020年8月12号，刘维利被丰南公安局国保大队、女支寨派出所及东里上庄大队治保人员等一群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来警察把刘维利带到医院体检，结果显示他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不敢将刘维利送看守所，当天晚上把他送回家，并对他进行监视居住。2021年7月20号，刘维利被唐山市滦南法院非法判刑10年。当法官问刘维利认不认罪时，刘维利大声说：“我没罪。”刘维利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所以他对钱财看得特别重，在利益方面受一点损失就心疼，常常和人争来争去的。当时在厂子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怕他，因为一点小事他就可以跟人家吵翻天。修炼法轮大法后，刘维利对钱财看得淡了，脾气也变好了，身体也好了。他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宽容忍让别人。老伴说，刘维利修炼法轮大法后真是变了个人。一次，刘维利正在唐山建设路北边开着3轮车，突然被一辆开得很快的小轿车一下子撞翻了。刘维利当时就被摔晕过去，轿车里是小两口，赶快下了车。那个女士吓得一边拍打刘维利的腮帮子，一边带着哭腔喊他：“醒醒啊，说话呀！”刘维利慢慢清醒后，自己挣扎着爬起来说：“没事，你们走吧。”两口子非要给刘维利500块钱，刘维利不要，他们就硬塞给他。当他们转身上车的时候，刘维利还是一瘸一拐地挪着步子撵上去，把钱还给他们。就这样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如今被法院枉判10年。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宋雨岑先生因为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诀，被法院枉判5年半。2021年8月15号，宋雨岑被截入大连监狱。宋雨岑今年26岁，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宋雨岑的爸爸突然得脑血栓，成为3级残疾人，妈妈也失去国企的工作。家庭的灾难让当时只有11岁的宋雨岑开始自卑，慢慢不愿和人沟通了。上大学时，因专业不如意，宋雨岑更加抑郁。2017年，宋雨岑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因找工作又被骗了4万块钱，使得他的抑郁症变得更加严重。后来，宋雨岑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被所在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家人把他接回了家。宋雨岑用了很多办法来摆脱抑郁状态，但都解决不了。他曾多次想要自杀，离家出走，无奈的状况令全家人都陷入痛苦中。在绝望中，宋雨岑想起在他小的时候，姥爷曾告诉过他法轮功的美好和神奇。宋雨岑开始修炼法轮功，2个月就摆脱了抑郁状态。2019年3月，宋雨岑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病人分享走出抑郁症的秘诀，被护士恶意举报，找来保安。宋雨岑被绑架到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中华路派出所，后又被警察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U 盘等私人物品。宋雨岑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和平区看守所。据探视他的律师转述， 宋雨岑说，因为自己修炼法轮功后摆脱了十几年的抑郁痛苦，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于是想到了医院的病人，才去医院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的。2020年6月，宋雨岑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5年6个月。宋雨岑不服判决，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原政法委书记胡忠，河北省保定八里庄劳教所二大队指导员刘庆勇，四川省公安厅原610主任李克利，河北保定劳教所原女队小队长白洁，因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给37国政府。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所有进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2021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反迫害真相帮助人们觉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份的每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征集反迫害签名。优美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功法展示与展板上触目惊心的迫害真相形成巨大反差。每次法轮功学员出现在这里，都会吸引着过往民众驻足观看功法演示、阅读真相展板或与学员交谈，很多人都会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居住在市中心附近的索菲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说，我知道这个活摘器官的事情是真的，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是一位医生。他说，当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事情，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就开始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我现在像是觉醒的一样。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觉醒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人明白了真相就可以帮助其他的人觉醒，如果每个人都觉醒了，那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一对瑞典中年夫妇仔细阅读了真相展板，男士表示，我在中国有生意，中国的情况我也是了解一些，以前都是保持沉默不发声，但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情上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夫妻俩都签了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明白了真相的瑞典退休老人特意走过来，有些激动地对学员说，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么多年就这样不求回报地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谁也做不到，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像你们这样的人。老人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做着一件最崇高伟大的事情，他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并会永远支持法轮功。临走时老人说，将来的人一定会记住你们，请坚持下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54亿。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圆融整体，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自从2015年正式开始修炼，几乎同步开始了在媒体的工作。媒体的工作殊胜而荣耀，天天浸泡在其中，对一个刚开始修炼的人迅速跟上正法进程帮助非常大。在媒体工作了2年时间，一场大的变故后，我转到了另一个小一些的媒体工作。最近我离开了本地的纸媒，开始为总部的英文部工作。这件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曾经亲密合作的团队成员突然成了彼此的眼中钉，事情不断地演化发展，像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到了最后，每个人有了不同的定位和责任。凡事没有偶然，我知道这是对修炼人的一次考试。大法无边，把一个看上去很糟糕的情况演化成了一个新的局面，每个人在新格局中重新定位，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仔细品味也是最好的结局。我自认是一个有正义感、直来直去的人，发生不公正的事情时，能说上话的我会直言不讳，但是在被情绪带动的时候，我不能冷静的交流，这个毛病对于解决冲突于事无补。最近的这次冲突发生时，我记录了自己的表现。有一天，我无意地翻到了当年在第一个媒体时对那场变故的记录，我的反应如出一辙，两者相差2年半。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在看到两条几乎一样的记录时，我惊呆了。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面对冲突时，我的反应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提高和升华。两次我都觉得自己在为正的一方发声，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而且自觉义愤填膺，在法上可以无愧于心。也许2年前这样悟没错，但是当它再发生时，我觉得这里有我需要提高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接连好几天的思考，却总也想不明白。在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总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同一个项目中有两波势不两立的同修。而本地工作过的媒体，冲突过后，原来亲密无间的团队变成了两个难以调和的小组。本地的两家媒体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对待彼此也是十分冷淡。去年8月，本地开始了真相汽车游行，从一开始全体参与的项目，逐渐演变成了一部分同修参与的项目，到现在变成了参与车游和不参与车游的两部分同修。我突然看到间隔，无处不在的间隔。谁最高兴看到大法弟子的间隔？我想是旧势力无疑。我亲历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后的威力，这种力量旧势力最惧怕。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会提到大法弟子配合的问题，我一直把配合当成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在媒体里的这两次冲突中，虽然有好的初衷，看到的结局仍是分裂和间隔。我需要从中悟什么呢？怎样可以做得不一样更好些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想到几个因素。第一，容易被人念主导，被负面思维控制。师父只看弟子的好，不会去计较弟子做得不好的或做错的地方，总是鼓励摔倒了就爬起来，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心动的时候，负面思维控制了我，让我负面的想同修。一个修炼人在冲突中还能记住师父的教导，想着同修好的一面，这就是用佛性思考处理问题。未来要努力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提醒自己冲突时越要保持冷静。第二，就是没有修忍，缺乏去圆融整体的意识，在做自以为对的事情时，其实也在对最后产生的间隔推波助流。冲突发生时，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多些，而不仅仅是选边站。眼见横在往日熟悉同修中的间隔，我醒悟，在法上做事是一方面， 做事的态度、语气也是重要的因素，学会圆融整体是对大法弟子一个更高的要求。习恶利用着修炼人的业力和执着，制造间隔，削弱大法弟子作为整体的力量，这是旧势力的一个手法。当大法弟子各执己见，自以为正确时，却正是落入了邪恶的圈套。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互相冲突、不能圆融的大法弟子，不管对错的哪一方，其实都上了邪恶的当。最后，引用师父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和同修共勉。救众生的事情就得你们做，不但要做，大家一定要做好，不是给师父做。说是救度众生，也不全是为他们做，是为你们自己而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等不靠，人人都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号。近日，本地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几个资料点被破坏，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根据自己看到、了解到的一些现象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首先，作为整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想一下自己实修中有哪些不足，赶紧归正，加强学法，发正念，理智智慧地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我们不应该被任何乱象带动。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录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事情发生后，大家都认识到长期以来本地同修普遍对手机安全不重视，导致邪恶利用手机监控实施迫害。另外，近年来许多同修讲真相不带真相资料，感觉光靠嘴讲更安全，如此不但忽视了真相资料的作用，而且把真相资料视为邪恶迫害的证据。如果很多同修都这样认识，是不是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我们却认为会成为邪恶迫害的证据，这不是承认邪恶了吗？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动正念，否定解体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由于本地现在还没达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技术同修寥寥无几，有的资料点同修做资料兼协调，有的一个资料点供应很大一片，周刊十份、二十几份的，耗材储备也很多。资料点被破坏时，邪恶之徒抢走很多物品。有的资料点受此干扰，暂停了资料的供应，致使一些同修明慧周刊看不到。发生这么严重的绑架迫害，我们都应该能够引以为戒了。针对本地情况，下面主要想就资料点遍地开花谈一谈，建议同修人人都上明慧网。2002年，明慧网就开始提倡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单线与明慧网联系。20年过去了，本地仍没达到遍地开花的要求，现仍有不少同修处于等靠要的状态，等着同修送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等，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障碍。一是我们对师尊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认识不够。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 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修炼的方式大道无形吗？就包括他们讲真相做的这些事情也是这样。遍地开花是师父要我们走的路，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走，我们的路才会走正，才会越走越宽。明慧王也多次强调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大道无形的路，这是师尊对弟子的宏大慈悲和良苦用心，也是师父给我们建立威德的方式啊。二是等靠要的求安逸心理，是自己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可是我们不是修炼人吗？这种心不应该去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克服等靠要的观念，加强整体意识，替别人着想，缓解资料点同修制作和传递的压力。所有关系到大法的事，就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自己的事，不能等，不能靠，不能像个大和尚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去做，整体提高，圆融师父所要的。三是畏难的心理障碍了自己，尤其是一些同修受年岁大或文化低的影响，觉得这是只有文化高或年轻的同修才能胜任。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尤其是上明慧网，那就更简单，什么都是现成的，只点几下鼠标就可以浏览明慧网页了。没有接触过的人认为它难，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障碍住了。而我们修炼的人是不应该存在文化和年龄上的差异的。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别讲你们的年龄大小，那也是你自己的执着与障碍，大法不分年龄大小，你就只管去修。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说白了，人的年老和年轻不能够针对修炼的人，因为元神说不定多大岁数，那是你真正的自己。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只管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那么再难的事情都会变容易了。如果被怕心障碍，那恰恰是我们应该去掉的东西了。还有的同修由于家庭环境的障碍迈不出这一步。在这里举个例子，在邪恶发动迫害几年后， A 同修租房子做资料，不久觉得这样背着丈夫在外面也不方便，另外心想也应该给丈夫一个建立威德的机会，于是就坚定地把设备搬回了家。丈夫回来发现后非常震惊啊，一看这还了得，大发雷霆，叫他赶紧送走。 A 同修智慧地稳住丈夫，不时地安慰丈夫，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同修没有送走机器，慢慢地丈夫接受了，还帮忙做资料。几年后 A 同修因修炼出现漏洞被非法判刑，冤狱期满刚刚回来后，她丈夫由于迫害阴影给她很大的压力，还常常对她发火。尽管如此，当她说要上明慧网时，她丈夫却爽快地答应了，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了她数千元让她买高档笔记本。举此例仅想说明道理，请同修根据自身修炼状态理智做好，不可效仿。其实家庭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只要我们在法上正念去对待，师父什么都会帮我们化解。再次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一台电脑，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制作真相资料，很简单，大家都来做，耗材用量就会很少，购买也就非常容易了，减轻做资料同修的负担。不方便打印机资料的，直上明慧网就更容易了。自己阅读明慧文章和周刊，就不需要劳烦资料点同修做周刊，也避免资源浪费。我想，人人都应该上明慧网，这样就需要技术同修帮助安装纯净系统，同时教更多的同修学会安装，主动推广，人传人，把技术传给更多的同修。做资料同修也要为依赖的同修负责，尽可能的教其自己开花，最低也应该上明慧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我们人人都上明慧网，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只要有我要上明慧网这一念，一切所谓的害怕呀、没拿过鼠标呀、年龄大呀、是孩子的电脑呀等等，都会因为你要救度众生的正念迎刃而解。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发挥我们各自的能力和智慧，人人都上明慧网，让邪恶无处遁形，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排除干扰，整体提高，共同精进，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认识正确发正念，作者大连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同修个人编辑的发正念内容在本地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每次都是通过信箱或口头传达到各个学法小组或个人，通知范围不仅包括室内，也有偏远的农村，几乎每年都有几次。在部分同修的潜意识中，这种发正念的做法几乎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由于学法不深，有的同修不能在法上认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包括协调的同修认为发正念就是这样的，遇到磨难就找有能力的同修编辑发正念内容，遇到磨难就按照协调同修通知的内容发正念，而不是按照法的要求发正念。师尊在《精进要旨金刚》中明示，我教功是一步到位的，目的就是怕学员乱改，机制一旦形成就根本不能改了，事情看来好像不大，其实是严重乱法的开始。改变了发正念的内涵，实际就是改变了法，如果是自己个人的行为不在法上，影响的是自己一个人，如果带动大家这样做，那影响的可能是一个地区的同修。建议编辑传播过偏离法的发正念内容的同修曾经告诉过谁，能去纠正一下，无论是见面或是通过信箱，让同修按照法的要求发正念，大家能够走正，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特殊情况需要加一念也仅仅是一念而已，不需要每次发正念都加，其实不加那一念，供自己都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讲，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们却改为我只要这个这个和那个，别的不要。打个比方说，师父给我们的是宏大的宇宙，我们却钻进一个又一个小盒子里还抱着不放，是不是偏了呢？有的同修还在发正念的内涵还是发正念的内容的文字上纠结，也是钻牛角尖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借泰山说话也是给说小了，太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一师恩有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1日。身边一位老大法弟子告诉我，明慧网的广播节目《一师恩》特别好，建议我听一听。于是我买了收音机内存卡，让这位老大法弟子帮我下载了所有的内容。当时我心里就想，晚上和丈夫一起听，让未修炼的丈夫和我一起交流大法的美好。晚上我们就一起听了一师恩。 第二天早晨，丈夫告诉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清楚的梦，有个人在他的后背挤出了好多好多的脏东西。丈夫抽烟喝酒，爱吃海鲜，后背经常发痒长黑点儿。我听了很高兴，告诉丈夫，好事儿啊，我师父帮你清理身体了。就这样连续听了几天，有一天丈夫回家说，单位后面的流浪狗生小狗了，单位的看门人老嫌狗吵闹，经常拿大石头砸他们。他就对看门人说，你别伤害那些小狗崽儿，那也是一条生命啊。我问丈夫，你怎么会这样说了？丈夫说，你们师父说了不能杀生，那小狗崽儿还站不起来，万一被人打死了怎么办？以前看门人老拿石头砸狗，我曾让丈夫劝说过，那时候丈夫说，管这闲事儿。现在丈夫的心性变了，这就是大法的力量，师父的慈悲救度。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听易师恩。我是2016年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没参加过师父办的班，是我心里的遗憾。特别羡慕当年那些能跟随师父听课的大法弟子。听着听着易师恩，我就没有了那些遗憾羡慕的人心了，因为我身临其境，置身在内了，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一起流泪，一起欢笑，一起跺脚，一起感受师父的慈悲伟大。慈悲的恩师，想念您，是您圆了我的心愿。唯愿全世界的众生都能明白真相，远离中共邪党的谎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和中共邪党决裂，抹去兽印，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是指引人修心向善，提高人心性的大法。愿有缘人能在大法师父的指引下，早日走入修炼正法的队伍。叩拜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去人心走向成熟，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06年，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得法。从小我就对精神、宗教等事情很相信，我常常陪着母亲去教堂，这也使我对上帝产生深深的敬意与崇拜之情。尽管我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问号，但我觉得信仰对人很重要。在修炼大法前，我母亲经常生病，得法后经过练功，母亲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康复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练功的场景，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立即开始被净化，我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强大能量所震撼。我开始和母亲一起读转法轮，我们还加入了离我们最近的学法小组。我觉得法轮大法与我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都很不同，我的愿望是用真善忍的原则来修炼和提高自己。那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每次参加正实大法的活动，心里都充满了深深的幸福感。但是在这么小的年纪，我还不能理解修炼的真正目的。 虽然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也喜欢和同修们在一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陷入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我对修炼的渴望逐渐消退，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渐渐的，我不再学法，不再练功，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大法。一、回归大法。常人社会中对名利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以及为私的各种因素，都让我离法越来越远。这些执着对修炼的干扰越来越大，结果我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得了抑郁症。2013年前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开心，但困惑和消极情绪，如悲伤、痛苦和各种抑郁情绪，都把我逼到了无底的深渊。我内心感到极度空虚。一天，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反思自己。我意识到，我在常人社会中为自我利益追求，到底得到了什么？实际上，我是在假装，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接受我。可在为此去争去斗的最后结果，却是使我只剩下了痛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我很迷茫，觉得自己每天好像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漫无目的的游荡。这时，我意识到，唯一能帮助我的就只有大法了。因此，一天晚上，当大家都在睡觉时，我决定和师父说说自己所想的。我心里非常痛苦，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请求师父原谅我，我被外面常人世界中的各种诱惑所迷，并向师父表示，我希望能真正修炼，我要重新走回大法中修炼。第二天，当我醒来时，我觉得身体已经完全被洗净了。我的四肢疼痛，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听到了我的呼喊，师父又救了我。几周后，我听说神韵很快要在阿根廷演出，我很兴奋。我和母亲商量，想去看演出。我们买了票，安排好一切，前往神韵要演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我在2009年已经看过一次神韵，但经过几年的时间，神韵已经更加完美。当我再次观看演出时，我的心中感到无比的宁静和慈悲，这种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即便演出结束，我内心依然平静，几乎没有任何杂念，那种感觉是空的，无法用人类语言去形容。那天我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我还看到周围的同修们，我又重新参与了当地的学法和讲真相活动。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停止过。不久，我的妹妹便开始修炼大法，另外几个家人也都读了转法轮，也练了功。师父不仅再次救了我，还救了我的家人。二、去掉妒忌和怨恨之心。我想交流去妒忌心的问题，以及目前就这个问题在法上的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从2014年开始在媒体项目中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六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机会在修炼方面有所提高，但在2017年项目内部开始出现很多变化，我的妒忌和怨恨之心开始显现，这种心也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年里，由于项目人事变动，有一些同修不再和我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另一个讲真相的项目开启，离开的这些同修中，有人正在筹备这个新项目。从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对救度众生很重要。但是在我心里，我不能接受这是件好事，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在当地办公室的同事，是我每天学法交流的同修。此外，在我们这些留下来且必须在办公室办公的人中，我们并不全是最勤奋的。由于我的懒惰，我很难每天按时起床到办公室参加集体学法。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每个人都能每天来办公室工作，这就导致我常常是唯一一个留在办公室的人。在一次组织集体学法时，我被要求负责每天开办公室的门，但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拒绝了。我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很难让所有的同修都按时到办公室学法。慢慢的，我开始忽略了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我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去学法的当天还睡过头。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我感到很内疚。我也开始注意到参加学法的同修人数越来越少，我感到灰心丧气，这也反映在我的工作中。每天下班时，当天的任务完成结果并不理想。如果不勤奋学法，我的思想就会变得浑浊不清，非常消极。我总是抱怨说我感到孤独。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现在我明白，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师父与大法有了距离。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你不断的精进，过去修炼人到了最后那一步还要考验你一下子，如果越来越懈怠，那一步考验肯定过不去。三，妒忌是坏思想的源头。我没有注意去修自己，这种状态越来越突出。同修对我表达关心，但我却对他们产生各种不好的想法。这些想法是由妒忌和竞争的心理所产生的。一种孤独和悲伤的感觉在干扰着我。妒忌和怨恨使我无法看清楚。当这些执着被指出来时，我无法认识到他们在我身上表现得多么强烈。我的反应就是愤怒，以及我的心被其带动。我看不起我的同修，拒绝他们的努力，只自私地关注我的个人利益和情感。这一切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感觉到恶魔实体的存在。这黑暗物质被我的妒忌之心助长。这种感觉直击我的内心，我觉得妒忌正在一点一点地毁掉我。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状态，不再被这种执着所干扰。我开始在明慧网上看那些与我这种问题相关的文章，并加大了学法力度。我尽量多看一些师父的讲法，以保持我的思想回归正常。但是，我与真正的修炼者还是有差距。我的主意识很弱，我很容易受到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影响。在常人社会中，人们认为谁是正确的，谁拥有更多的知识，通过在人世间的认识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去争去斗是正常的。但我们修炼人走的是修炼之路，这种行为与师父在法中教给我们的东西恰恰相反。那么我在做什么呢？我不是站在相反的一边，站在邪恶的一边了吗？我需要与同修交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决心暴露我的执着，因为我想消除他们。他们折磨着我，使我陷入越来越难以自拔的悲伤状态。在与同修交流后，我突然能够认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的主意识加强了。我想，我不想这样，我不想带着这些执着，这不是我，不是真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加强了我的正念，拒绝被旧势力干扰。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哭了一阵子，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这句法。 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四，妒忌会造成不合作的环境。向内找后，我意识到，我对同修产生了某种依赖，我对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修有更高的期望和标准，结果是对他们产生了蔑视和消极的想法，这本身就是错误行为，是由傲慢和自我的执着所驱使的。妒忌这种恶魔能够操纵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心失去平衡。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我终于明白，我的状态不仅影响了我的主意识和我所修炼的一切，而且也影响了其他人。所有同修都属于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师父是这样安排的，不能缺少任何一块。如果我们之间有消极的想法和互相妒忌，这不就造成了一体的分裂和分离吗？如果我们的一体是分裂的，难道不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和每个人救度众生的能力吗？尽管每个同修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不是不合作的合理理由，也不是不合作的正当理由。我们必须朝同一个方向走，站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可在这之前，我却没有感恩师父给我的机会，给我提高心性，为整体做出贡献的机会。五，深挖妒忌的根源。我发现，妒忌是一种执着的表现。如果我们要圆满，就必须要去掉这种执着。当我们觉得自我利益受到伤害时，这种妒忌的恶魔就会表现出来。我们担心自我利益受损，便会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公，甚至产生怨恨。由于骄傲而无法接受批评，就会开始变得无理取闹，开始撒谎、害人、竞争、与人争吵，直到表现出强烈的妒忌之心。出于妒忌，我们很容易远离法，也不会和同修们形成整体，直到我们修炼的一切变得脆弱。这可能会被旧势力用来迫害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对我们大法弟子共同救度众生的努力造成损失。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嫉妒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会伤害同道人，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作为练功人，是100%的要去掉的。有人练功到了一定的层次，可是嫉妒心就是去不掉，而且越是去不掉，就越容易增强。这种反作用使得他已经提高的其他心性也变得非常脆弱。谈到怨恨心问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事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我悟到，在被怨恨和妒忌操纵的几个月里，我拒绝通过修炼自己来得到心性上的升华。通过这次经历，我成熟了，认识到通过做三件事来真正修炼自己的重要性。我在消除这些执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又走回了修炼之初那样的真正修炼之路。六， 在720守业中体会到正念的力量。修炼一路走来，我经历过奇迹，这是只有在大法中和在师父鼓励我们更精进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2019年7月，一位年轻同修突然失去了生命。对许多在媒体工作的年轻同修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也带来了非常悲痛的损失。我们被旧势力疯狂迫害着，旧势力想看我们修炼得如何。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把这件事情搞成这样，他就是用这恶毒的手法考验别人，通过这件事情考验人。怎么样？你们认为修得好的，他死了，你还相信不相信？这些事情发生多起了，很多大法弟子都已经有了经验了，都知道旧势力的手段了。但是从师父的要求上说，修炼也是严肃的。一个人成神，不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看看书就能成神的。在这条路上，真正的能够修上去才行的。在那段时间里，有些同修交流了关于生与死、心性上的各种考验，以加强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能保持一颗坚定不动摇的心。那是段艰难的日子。7月20日当天，我们很多人计划晚上参加在纽约中共领事馆前的守夜活动。在结束工作后，我们便从办公室步行到中共领事馆。在我边走边与同修 A 交谈没几分钟后，我开始感到不适，呼吸困难。我脸上开始出现几处红色肿块，就像过敏反应一样，说话也变得困难。同修 A 问我是否还好，并马上递给我水喝。慢慢的，我感觉到脸上、胳膊上等处出现了更多的红色肿块，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告诉 A， 我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过。同修马上回答说，这是干扰。在那一瞬间，我想，我怎么会有过敏反应？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东西过敏过，我是个大法弟子。当我们到了烛光守夜现场时，我妹妹看到我，问我怎么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我讲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已经去世的年轻同修。我感到恐惧和痛苦，但我马上消除了这些想法。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参与守夜。守夜即将开始时，我与 A 找了个地方坐下，但随即就有一位华人同修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我们换个位置。他让我们跟着他走，他把我们带到最前面，在那里还有摄像机和麦克风。他指定我坐在第一排。我认为我当时的脸色不好看，我想，为什么要坐在第一排？难道他没有看到我脸色不好吗？我能不能和同修 A 换换位置？但我决定不这么做，就坐在他指定的位置上。当音乐响起，我开始向内找，我必须找到执着的根源，以消除影响我的东西。这时我的腿开始剧痛，我想通过肺部呼吸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内心开始哭泣，我突然想到，在来参加守夜活动之前，我一直有自私和虚荣的想法。我还想着世俗的事情，认为自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场肯定会拍照。我没有将自己的心都放在救度众生上，那可是法轮功被迫害的第20年。认识到这些执着后，我为自己先前的那些想法感到羞愧。我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消除干扰我身体的一切东西，消除其他空间的所有邪恶。我告诉自己，必须坚定地信师信法，并保持强大的正念。每当我用中文说灭或清除时，我的呼吸状况就明显改善。虽然疼痛难忍，但我在整个守夜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师父在红云寺正念中说，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 当守夜结束，音乐停止后，同修 A 问我情况如何。当他看到我的脸时，他很惊讶，并告诉我，我的脸上已经完全好了。那时，我的呼吸也已恢复正常。我在整个守夜过程中坚持了下来，而且我身体的不良反应完全消失了。在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正念下，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那天活动结束后，还有几位同修交流说，他们在双盘打坐时也有很强烈的疼痛感。我感到我们在与其他空间的邪恶做斗争，因为我们证实了大法，也悼念了在中国大陆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正念是我们大法弟子拥有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只有我们坚信大法，正念才能发挥作用，消除宇宙中的一切邪恶。以上是我在个人修炼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同修们，让我们珍惜这个历史机缘，以坚定的步伐共同走向圆满的那一天。感谢尊敬的师父在过去的15年中给予我的机会和保护，我将把我的路走好，走到最后，兑现我的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